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目前国际市场正经历三年以来的最高通胀，这一局面推动黄金价格上升到五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根据《华尔街日报》追踪的数据，黄金期货在近期交易活跃，创下近六个月以来最好的单周交易纪录。这个表明投资者正在寻求更高程度的避险资产，亦显示出业界认为通胀持续的时间要比美联储官员的预期更长。分析师指出，在投资者感到通胀问题过于棘手的情况下，他们会增加贵金属的投资。花旗集团分析师上个礼拜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预计金价可能在近期升至$1,900。英国警方礼拜一宣布，礼拜日在利物浦妇女医院外发生的出租车爆炸案是恐怖事件。礼拜日，一辆出租车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上午11点前在利物浦妇女医院入口附近的落车区发生爆炸并起火，车内乘客死亡，司机受伤。反恐警方负责人说，出租车乘客被怀疑制作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引发爆炸，当出租车接近医院落车点时，车内发生爆炸，车很快被火焰吞没。庆幸的是，出租车司机从车入面跳出来。警方证实，该市有四名疑犯被捕，他们被认定是在爆炸中身亡的出租车乘客同伙。利物浦市长乔安·安德森宣布，出租车司机大卫·佩里是英雄。事发时，这位当地的司机将疑犯锁在车内。日本防卫省15号发布中共海军舰艇动向，指出13号有两艘中共军舰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随即派遣机舰警戒监视。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很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来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温尼伯号15号停靠日本冲绳美军基地。温尼伯号指挥官雷顿受访时表示，展望行动是我们的承诺，与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协同工作能力。咁样一来，发生危机时，我哋就能够开展工作。科技巨头谷歌又面临最新一次诉讼冲击。上个礼拜五，喺德州嘅带领下，美国一啲州将修订后嘅投诉状提交俾纽约州嘅一个联邦法院，指控谷歌公司为促进广告业务而采用胁迫嘅手段，并违反咗美国嘅反垄断法。该诉讼仲强调，谷歌在2013年使用了一个被称为白南黑计划的秘密项目，利用从广告商那里收集竞价数据，为自己公司的广告购买行为提供优势。诉讼书中举出了其中一个发生在2015年的案例，谷歌正面临多宗提告，其中一项是由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指控它的运作行为涉嫌垄断。上个礼拜较早时，谷歌在欧洲的一项上诉案中败诉，面临24亿2000万欧元，约为28亿美元的罚款。据迈亚密先驱报近日报道，曾经擅闯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善，在美国被拘禁了两年几后已被驱逐出境。移民当局透露，张玉善在监狱服满八个月的刑期后，在2019年12月被移交给移民局，但由于疫情导致他关押在佛州格林资源拘留中心的时间是他刑期的三倍。张玉善11月14号已抵达中国。2019年3月底，张玉善凭借方言骗过两个安全检查站的特勤局特工和工作人员，非法进入时任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张玉善被捕后，特工搜查了他入住的酒店房间，发现了一大堆电子设备，包括用于反监控的隐藏摄像机、探测器等。当时舆论普遍质疑张玉善是中共间谍，美国联邦机构亦对张玉善进行反间谍调查，法庭的判决未就张玉善潜入真正目的给出答案。国会民主党人近日致信拜登政府，敦促白宫授权航空公司要求乘客在乘坐国内航班前出示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证明或病毒测试阴性证明。 在11月11日写给总统拜登的信中，30多位民主党议员称，对乘客接种疫苗的要求是一个必要和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确保所有美国人在旅行时感到安全和自信，并减少另一个毁灭性冬季疫情激增的机会。一些资深民主党人，包括众议院议员杰罗尔德·纳德勒，都在这封信上签名。除此之外，纽约州议员罗德·纳德勒、加州议员亚当·希夫、罗德岛议员大卫·西西林、加州议员巴巴拉里、华盛顿特区议员艾利诺·福尔摩斯·诺顿亦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受疫情影响，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20年秋季学年大幅下降。一项对美国近30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显示，2020到2021学年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15%，新生人数减少了45.6%，已注册的国际学生总数是914,095人，这个是2015到2016学年以来，这一数字第一次降至100万以下。在美国高等院校注册的近2000万个学生中，国际学生占4.6%。中国和印度两国学生总数占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是317,299人。比上一年下降了14.8%，占所有国际学生的34.7%。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是167,583人，比上一年下降了13.2%，占所有国际学生的18.3%。据墨尔本世纪报礼拜一报道，国际刑警组织将在11月23日至2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大会，将决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彬彬是亚洲区执委的候选人之一，他将同来自新加坡、印度的候选人共同竞逐两个职位。如果成功当选，胡彬彬将成为监督国际刑警组织的13名成员之一，拥有制定国际刑警组织总体政策之权，并确定每年大会的性质。这件事已经引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关注。该联盟已经有50名议员致信政府高层，他们表示胡彬彬进入执委会将为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开绿灯，并将成千上万生活在海外的香港为吴以、西藏、台湾和中国意见人士置于更严重的危险中。北京可能将他的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警务机构，这个应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敲响警钟。我们的政府必须向代表们施加压力，反对胡彬彬的当选。据加拿大通讯社近日报道，加拿大政府预计很快会公布关于 5G 技术的政策。有安全专家认为，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将被排除在外。加拿大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向自由党施压，要求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网建设，理由是华为可能受到中共政权的控制，成为他监视加拿大人的工具。他们对华为的担忧主要是因为中共政权通过立法强迫公司交出他持有的个人信息。加拿大政府承认，美国强烈鼓励各国在 5G 安全方面谨慎行事。美国代表团在2020年3月访问加拿大时，亦与多位部长和政府官员讨论了该问题。实际上，加拿大的主要电讯公司已经等不及政府作决定，都已经放弃华为，改为与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及韩国的三星等公司合作，建造他们的 5G 网络。11月15日，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马格瑞特·维斯塔格表示，在目前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必须避免由支持半导体生产而引发的补贴竞争。维斯塔格在鲁汶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各国需要避免半导体补贴竞赛，这样只会消耗各国的经济能力，而最后纳税人将不得不为此埋单。他继续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很难抵制这种诱惑，而这个只会让企业和政府站在对立面。 他们会对比哪一个付出得更多。而这个最后的风险，无论是对于欧洲还是美国来说，都将是由纳税人承担，他们并没有从这项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另外，他也认为各国都想在本土构建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而这个也会导致芯片成本越高，价格越昂贵，对各个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礼拜一，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桑德蒂斯召开特别立法会议，以阻止 COVID-19 疫苗强制令。据州长办公室公布的议程，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佛罗里达州立法者将审议四项法案，这些法案已对强制要求接种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实施新的处罚。根据议定中的规定，私营雇主如果公布疫苗政策，必须允许员工因健康或宗教问题取得豁免，从 COVID-19 康复的员工、孕妇亦可以豁免。此外，企业必须免费提供测试，作为施打疫苗的替代方案。桑德蒂斯说，联邦疫苗令是违宪的。他指出，强制接种命令将迫使人们离开工作岗位，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同时剥夺关键行业的人力。根据标普全球礼拜一公布的数据，伴随着需求攀升，美国煤炭价格飙升至12年来的最高水平。中阿巴拉契亚地区开采的煤炭价格在上个礼拜上升了10元，至每吨 89.75 元。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主要是因为出口煤炭的需求刺激了价格上升。而近期因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用电需求大升，全球多地的天然气供应紧缺，能源供给紧张。在美国，工厂订单需求攀升，煤炭储备迅速消耗，而煤矿开采供应的规模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提升。其他主要开采区的煤炭价格近几个月亦是攀升。煤炭开采公司表示，煤炭价格攀升的趋势预计将持续到明年，一些煤炭商明年的产出已经被订购一空。特斯拉近期开始在旗下的超级充电站安装星链卫星宽频的天线，为充电的特斯拉车主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和民营太空公司 SpaceX 都是马斯克掌管的兄弟企业。特斯拉除了制造电动车之外，也在全球各地建设超级充电站网络。特斯拉最近还宣布，超级充电站网络已经在全世界拥有3100多个充电站，超级充电桩数量突破了30000个。随着特斯拉宣布面向其他品牌的电动车车主开放超级充电站，该公司正准备在未来两年内让超级充电站网络的规模翻3倍。中国十月份新屋价格下跌连续第二个月，而二手房市场和新屋相比更为惨淡。这个显示中国地产行业的金九银十完全落空。中共统计局11月15号发布的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10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0.2%，达成2015年2月以来首次下跌。二手房屋住宅方面，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在10月份都出现了房价环比下跌的情况。亦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指出，目前大概有 90% 的城市出现了明显的二手房降价现象。对这个问题，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认为，目前中国地产市场持续受到疫情限制的冲击，亦是遭遇地产公司的债务打击，这个是中国地产价格下跌的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